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妙真》嘅粤语广播，而家系七月九号星期五，以下系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时间7月8号中国时间7月9号亦就是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展开的709镇压事件的六周年之际是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那些被拘押或者监禁的人，确保他们的家人不受骚扰，并且恢复那些被取消律师资格的人的律师身份。聲明說，今年的7月9號，美國對在2015年7月9號受到中國當局不公正的拘留、審問和監禁的300多名律師和人權捍衛者表示敬意，這個是外界所知的709鎮壓事件。中國政府針對這些人進行了一場運動，以恐嚇和壓制那些尋求在中國法律體系內運作，來到幫助中國履行他們人權義務和承諾，並且為他們的社會帶來積極改變的人。六年后，这个政府继续对许志永、丁家喜等很多最初被捕的人是进行审前的羁押。当一些人站出来代表这些勇敢的人权维护者的时候，中国当局取消了他们的律师的资格，对他们进行拘留和起诉，其中包括律师李旭涵和余文生。他们是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那些与709镇压有关而被拘留或者是监禁的人，确保他们的家人免受骚扰，并且让那些被取消律师资格的人重新担任律师。中国将那些只是试图为他们的同胞寻求法律救济的律师和活动人士作为打击的目标，这个破坏了社会稳定和法治。美国将永远支持那些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稳定和繁荣的社会的勇敢的人。综合香港媒体的报道，香港大学学生评议会日前通过议案，对7月1号晚在铜锣湾闹市刺警之后自刺身亡的男子梁建辉深表悲痛，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表示同情和慰问，感激他为香港作出的牺牲。随后港大发言人形容学生借学生评议会的名义美化暴力袭击，认为此举为社会带来错误信息，对此强烈谴责和反对。港大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就向南华早报透露，校方将审视会不会开除相关学生的学籍，欢迎警方国安处进行调查。八间资助大学校董和校委会主席亦都发声明，促请停止煽动仇恨、美化暴力的言论和行为，呼吁师生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保安局指责这些大学生辜负期望，应该感到羞耻，说事件凸显国家安全教育和特区政府监督教学机构的重要性。另外，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去上中小学，指别有用心的人煽惑青年人，磨蚀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界线，呼吁教育工作者发挥专业，避免学生以身试法，断送美好前途。在多方围攻讨伐之下，港大学生会会长郭永浩等人9号凌晨举行记者会，提到学生会无意鼓励任何非法行为，评议会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为表歉意，评议会会撤回议案，学生干事会立即辞职。郭永浩是拒绝回应是否受到校方压力或者接到警方的通知。有网民在港大学生会面书专页留言，质问学生会为何是容易下跪，表示失去了最崇尚梁先生牺牲的精神，认为要坚持要抗争。还有人批评学生会令到香港大学和其他有良知的同事蒙羞。在南中国海仲裁五年之后，菲律宾方面表示中国船只更加频繁地出现在菲律宾的周边。单单在3月份的一宗事件当中，菲律宾就埋怨说200多艘的中国民兵的船只侵入了从他们的海岸延伸200海里的专属的经济区，而中国外交官说这些的船上面是没有民兵的。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雷格·波林说，这里的数据是非常清楚，与五年前相比，中国海警船只和民兵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里面的次数是更多。2020年7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0%的菲律宾人希望政府对南中国海提出主张，而外交部部长洛钦在上个月一份声明当中就说，他们坚决反对破坏他的企图，甚至是将他从法律、历史和他们的集体的记忆当中是抹去。自从2016年以来，菲律宾已经就中国在争议海域的活动提出128次外交抗议，海岸警卫队和渔业局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进行主权的巡逻。美国政府负责裁军事务的谈判代表警告说，中国正在考虑发展新型核武技术，可能破坏战略稳定。 中國常駐日內瓦財軍會議特使伍德星期四話，中國正在考慮研製海上和空中的自主核武器系統，他警告說任何類似的發展都可能破壞戰略穩定。伍德說中國還未研製出這種技術或者有能力讓這種技術武器化，但他說中國對俄羅斯正在研製的核動力水下無人機以及核動力巡航導彈等奇異核武器是感到興趣。他說這個是他們正在考慮的事情，如果他們去發展這類武器和空中系統的話，這個可能會有力改變戰略穩定的環境。伍德指出現在不是十年前的中國，他說中國在核武器系統的數量和質量方面一直處於上升的軌跡，他們正尋求發展類似於俄羅斯人一直在尋求發展的某些核動力的投擲的系統。美聯社說美國既沒有核動力水下無人機，亦都沒有核動力巡航導彈。俄羅斯表示發展這類武器是為了抗衡美國對彈道導彈的防禦，俄羅斯政府擔心這類防禦系統可能會最終破壞俄羅斯戰略進攻核武器的生存的能力。美國政府就說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是為了保護美國國土免受北韓的導彈攻擊，不是為了防禦俄羅斯和中國的導彈。英國國會一個有影響力的委員會星期四在一份報告當中說，英國政府應該支持對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政治抵制，以因應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進行種族滅絕而對北京施壓。由保守黨議員圖根哈特領導的跨黨派外交事務委員會在一份報告當中說，新疆發生的暴行代表著一場極其緊迫的國際危機，任何文明政府對此視而不見都是有違良心的。報告的摘要說，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對維吾爾人和其他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是著實令人震驚，中國政府應該對大規模拘留是100多萬的維吾爾人，強迫他們參與工業規模的強迫勞動項目，和試圖通過對婦女進行強制的絕育，破壞文化場所來到消滅該地區的維吾爾和伊斯蘭文化以及兒童與家庭的分離負責。中國否認在新疆侵犯人權的指控，並且拒絕讓聯合國自由進入該地區調查這些的指控。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書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你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的，並可以安裝到電腦或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傳媒放風直宣誓取消民主派區議員的資格，民意調查顯示40%支持者撐拒宣誓兼辭職。香港政府近日懷疑透過多間傳媒放風，7月中下旬將會安排區議員宣誓，如果被界定不符合宣誓效忠的要求，將會被取消資格，而且會被追討去年1月上任起至今所有薪酬和津貼，估計每個人涉及超過100萬港元，約13萬美元，隨即引發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過去兩日約有100名民主派區議員辭職，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40%民主派支持者認同民主派區議員應該 拒絕宣誓，直接辭職。有最近辭職的民主派區議員批評港府放風，直接宣誓大規模取消民主派區議員資格是一種恐嚇兼分化的手段，顯示出政府的無理和荒謬。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立法會五月中三讀通過2021年公職括弧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將2019年11月底透過選民一人一票直選產生的452名民選區議員納入必須宣誓效忠，相關條文5月21日刊憲，當日生效。事隔一個多月，港府沒有正式公布區議員宣誓的具體安排，近日就懷疑透過多家傳媒放風，即是放出風聲，七月中下旬將會安排區議員宣誓，如果被界定不符合宣誓效忠要求，將會被 DQ， 即是取消資格，而且會被追討去年一月上任起至今所有薪酬和津貼，估計每個人涉及超過100萬港元，即大約13萬美元。據有線新聞和 Now 新聞星期三，即是7月7日引述消息表示，預計大約有230名區議員不符合宣誓要求，將會被 DQ。據 Now 新聞報導表示，港府將會在宣誓之前去信區議員，決定他們有沒有宣誓的資格。被列入負面清單的區議員將會不獲安排宣誓，估計相關宣誓程序將會在短期內展開。 Now 新聞報導表示，有四類行為會被界定為不擁護基本法、不效忠香港特區的負面清單，相關區議員將會不獲安排宣誓，包括參與和支援去年民主派35+立法會初選、簽署抗爭派默諾無悔聲明、聯署要求終止香港獨立關稅區和在區議員辦事處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標語。有線新聞和 Now 新聞引述的消息都表示，有政黨曾經以政黨名義簽署相關聲明，有關區議員即使已經退黨都不能夠劃清界線。網媒香港01星期二，即是7月6日引述的消息亦都有相同的講法。報導又表示，區議員在被 DQ 之前主動辭職，當局將會將個案凍結，不予處理，不會審視辭職的區議員有沒有違反負面清單，意味自動辭職應該不會被當局追討薪津。多家傳媒放風之後，近日隨即引發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除了一批2019年開始參政的年輕素人之外，多名資深區議員，包括東區區議會主席黎志強、民主黨屯門區議會主席陳樹英、前新民主同盟大埔區議會主席關永業，亦都相繼辭職。據多家傳媒和學者估計，過去48個鐘頭，大約有100名民主派區議員辭職，連同5月底修例通過之後陸續辭職的民主派區議員，至今最少有140人已經辭職，佔2019年當選的389名民主派區議員超過三成。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7月9日召開論壇，公布一項有關區議員宣誓的網上問卷調查，7月5日至8日成功訪問6930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調查問及政府將會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面對宣誓要求，你認為民主派區議員應該怎樣？結果顯示，5892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當中，41%認為民主派區議員應該拒絕宣誓，直接辭職，29%認為應該宣誓留任，再由政府決定是不是有效，30%的受訪者表示沒有意見、不知道或者很難講。另外有645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當中，27%認為民主派區議員應該拒絕宣誓，直接辭職， 53%认为应该宣誓留任，再由政府决定是不是有效。19%的受访者表示冇意见，唔知道，好难讲。出席论坛的前公民党沙田区议员黄文轩表示，他在6月4日已经辞去区议员职务。他认为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民主派支持者认同民主派区议员应该拒绝宣誓，直接辞职。他又批评港府放风直宣誓大规模 DQ 民主派区议员是一种恐吓和分化的手段，他乐见市民没有被政府分化。
知道政府放風嚟講，都只係圈咗一班人啦，即係只係話有啲負面清單啦。咁亦都每一個區員嘅情況都會唔同。所以我覺得係政府刻意分化手段嚟嘅，即係你中咗乜嘢，咁就會被有機會 DQ 啦。咁亦都係個恐嚇兼分化嘅手段。咁我好樂見喺我哋區員之間。市民之間並無一個非常大的爭拗或者決裂，咁呢個係我非常之樂意見到嘅。
黄文轩表示，大批民主派区议员辞职并不是因为怕被政府追讨薪津，而是显出政府的无理和荒谬。他形容港府要求区议员宣誓是一种僭建。
今次的放风其实除了 DQ 翻可能会追翻人工之外，其实是显出政府的无理和荒谬。即有什么可能是你当初不需要宣誓？我哋當初其實選舉嘅時候簽咗話，選舉嗰份申請表咧，其實已經係剔咗話我即係效忠中華民國啊，跟住然後我係擁護基本法，已經係剔咗。其實你呢個宣誓根本係僭建，大家又即係而家佢咁樣僭建，係仲要話係負面清單，連你可能有機會俾唔俾你宣都係未知嘅情況下咧，其實係突顯咗一個無理同埋。我自己會覺得是一個制度的盡處，即是在政府它能夠規管範圍，樣樣都揸到你咁緊。
黃文軒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政府懷疑藉著傳媒放風，大規模 DQ 民主派區議員，導致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是完全不合理。他認為香港公民社會應該思考，政府拒絕舉行區議會補選，超過140個選區出現區議員真空的情況之下，怎樣進行社區自救。
我哋自己居民，即係假設以我已經唔係第一城嘅區議員嚟講，我哋能唔能夠有啲自救嘅組織咧？即係點樣去仍然協助一班居民咧？你話第一城中產區，即係大家有自理能力都尚可，咁但係你話真係好基層嘅區域，區議員提擔到一個更加重要嘅角色嘅時候，香港公民社會係咪能夠補上呢個空缺咧？咁因為我深信分區委員會同滅罪防火呢啲係完全冇可能保到嘅，因為你根本都唔知佢係邊個，連區員自己想知道防火委員會幾時開會都係唔知道嘅，記者想採訪都係唔知道嘅。咁你話當區嘅基層嘅長者點樣去揾到防火委員會嘅人呢？除非佢真係即係本身識佢啫，但如果冇嘅話，係完全冇渠道係揾到嘅。你只係得個名單，你係唔會知道嗰人點樣揾到嘅。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在论坛上表示，港府藉宣誓大规模 DQ 民主派区议员，是企图推翻2019年11月底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的选举结果，他形容是港府的终极大报复。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很清楚的结果，结果就是说呢，選民、市民、香港人透過選票向林鄭月娥政府說了不，是大大隻字的。我們不接受這種管治的方法，我們想香港有一個不同的改變，我們想香港向另一個方向走。但是大家知道了，其實一連串跟著下來 發生的事呢，包括官員拒絕參與區議會的會議、離場抗議、用種種的行政的手法規限區議會和區議員的工作，去到今時今日過了這個新的宣誓條例，是加了所謂負面清單之後呢，就將整件事是透過所謂法律的手段 透過一個表面上叫做好似好中性嘅宣誓嘅程序咧，嚟到去做一個終極嘅大報復。
陳家洛批評港府不願意公布區議員宣誓的具體安排，懷疑靠傳媒放風引發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他認為做法鬼鼠，企圖靠放風治港震攝不同意見的香港人。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港府藉著 DQ 區議員追討薪津，在國際上沒有相同的例子。民主黨主席羅建熙星期五去信特首林鄭月娥，要求她盡快澄清近日多間傳媒有關大規模 DQ 民主派區議員的報導。她認為事件茲事體大，不單止牽涉300多萬選民的投票權和選擇，該黨數十名區議員亦都受到影響，而這個亦都必然會影響香港的政治穩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京重手整顿滴滴，中概股雪上加霜。
中国最大的网约车平台滴滴全球，在中国政府发出对它进行网络安全调查并下架其应用程序之后，星期二的股价一度暴跌超过1/4，而所有中概股几乎都全部赔跌。法律学者对美国之音说，现有美国法律无法保护美国中概股投资者免遭池鱼之殃，投资专家呼吁投资者远离中概股。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滴滴全球股票星期二在早市下跌了20%，午市之后深跌至21%，收市前15分钟出现反弹，最后以下跌19.58%或每一股12.49美元去收市。主要中国概念股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微博等一并赔跌。其中被中國政府宣布調查的另外兩間6月剛剛上市的公司，幫助貨客運戶和貨車司機建立聯繫的平台滿邦和求職平台 Boss 直聘，分別都下跌了6.6%和15.9%。在6月30日，滴滴全球以每股14美元在紐約交易所上市，以14.17美元的微漲收市。7月2日，中國網信辦宣布針對滴滴進行網絡安全審查，稱在當局進行審查期間將會暫停滴滴新用戶註冊。滴滴當日收市股價就下跌了5.3%。在7月4日，中國網信辦表示，該公司在收集和使用個人信息方面存在嚴重違規行為，然後下令從商店下架該應用程序。7月5日，中國政府宣布另外3間中國平台亦都將會暫停新用戶的註冊，其中2間在美國上市。截至到星期二，已經有4間美國法律事務所對滴滴全球採取法律索償的調查行動。在中國政府的網絡管理部門對滴滴進行網絡安全調查宣布之後，代表投資者權益的美國律師事務所7月2日向滴滴股東發出通告，表示將會代表滴滴股東就索賠進行調查。該律師事務所表示，滴滴股東可以聯繫該事務所來獲取進一步的信息，並保護自己的投資。位於紐約的 Rosen 律師事務所7月4日發出通告，鼓勵虧損的滴滴全球投資者諮詢集體訴訟調查。位於洛杉磯的 Score 律師事務所7月5日說，其調查的重點是公司是否發布了虛假或者誤導性陳述和或未披露與投資者相關的信息。同樣位於洛杉磯的全國集體訴訟律師事務所 Glancy Plotkin and Mary LLP 7月6號發布通告，將繼續代表滴滴投資者就滴滴公司及其管理人員可能違反聯邦證券法的行為進行調查，預計還會有更多的美國律師事務所就此跟進索償的調查。問題的關鍵是滴滴事先是否收到了中國政府的口頭或者書面調查警告？你滴滴在上市之前，如果真的收到政府警告的話，從法律角度來說，你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向全體投資者披露。紐約天驕資產管理公司負責人郭亞夫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但是假如滴滴在上市之前並未有收到任何警告，那這個是他沒有責任的。郭亞夫說，滴滴在免責風險條款中其實將這些都寫得非常清楚。讀過滴滴上市招股書的郭亞夫說，具體說就是將來獲取個人信息可能沒那麼方便，政府管理得會更加嚴。郭亞夫補充說，美國主流財經電視台主持人吉姆·克萊默今日說，滴滴全球在首次公開募股之後的失敗可能會永久改變美國投資者對尋求在華爾街上市的中國公司的態度。如果你在這個時候購買中國股票，你就是一個白痴，你是一個白痴，我才不在乎他是否會流行。克萊默星期二在他的節目中說，為什麼你需要在這個之後將你的資金置於風險之中呢？在星期二，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弗里德對美國之音說，根據現行法律，美國監管機構沒有辦法保護美國投資者免受中國採取的損害在美國上市中國公司的監管行動的負面影響。理論上，美國可以禁止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但只要這些公司在首次的公開募股 IPO 時提供充分的信息披露，美國證監委就無權這樣做。去年12月，前總統特朗普簽署了外國公司問責法案，法案規定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如果連續3年沒有達到美國的審計標準，就將會從美國交易所退市。滴滴是中國最大的網絡約車平台，佔全中國網約車絕大部分的市場。中國政府要整肅滴滴網絡安全問題，為什麼不在它來到美國上市之前就阻止它的首次公開募股發生呢？弗里德說，他懷疑中國是否會關心給予美國投資者造成損失，這個就是為什麼他可以對美國上市公司表現得非常激進。如果滴滴在中國上市，中國監管機構在壓制滴滴方面會更加謹慎，因為他們會擔心中國投資者的反彈。彭博新聞社說，希望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現在面臨著向可能的投資者推銷股票的艱巨任務。隨著北京對滴滴全球公司中國版的優步，以及最近在華爾街首次亮相的另外兩家中國公司進行調查，全球股票管理人正質疑這個中國日益嚴控大數據所帶來的監管威脅是否還值得冒險去投資。根據彭博新聞的數據，今年有多達34間中國或香港公司宣布準備在美國上市，現正等待批准。北京對科技行業的最新打壓可能會打擊投資者的情緒，這類交易一直以創紀錄的速度去進行。今年至今為止，在紐約市上市的 IPO 反映在市值上的價格就已經超過了150億美元。紐約時報說，中國最大的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從投資寵兒變成了中國政府快速整治國內互聯網行業行動的最大新目標。該行動發出的訊息很明確，政府有權去管他們，即使在全球營運，即使在海外上市。去年金融科技公司阿里巴巴的姊妹公司螞蟻金服首次公開募股被叫停，中國加快了打擊本國互聯網巨頭的步伐。 財經報章巴倫報導，中國政府這一場對科技公司整肅的行動仍在進行之中。該報引述中國監管機構的話講，政府將會收緊允許中國公司在海外上市的規定，並修改它首次公開募股的批准程序，可能會阻止好像剛剛完成的約車平台滴滴全球這樣這麼大型的中國 IPO 的可能性。巴倫引述紐約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馬文賢的話講，對數據越來越嚴格的審查可能會蔓延到其他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而來自中國和美國的更高的合規要求可能會導致更多中國科技公司繼續留在中國國內。中概股政策風險太高，郭亞夫說，今日是滴滴，昨日是阿里，前日是好未來、新東方，大前日就是美團，亦都被修理了一下。總之中國政府加強對這些公司的監管，那監管當頭，投資者哪一個還願意去持有這些股票呢？郭亞夫認為，滴滴首次公開募股失敗對整個中概股以至中國的資本市場都將會造成後果。從整個中概股來看，滴滴已經為整個中概股雪上加霜，給予對中概股有信心的人又當頭潑了冷水，特別是在美國的股市，納斯達克連創新高的這種股市一片大好形勢之下，而中概股連創新低，對整個中國資本市場都造成了一個傷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台灣在疫苗短缺之際，美國和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國家對台灣伸出援手，並且不斷加碼。台灣前副總統陳建仁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台灣高科技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及台灣在和平開放的印太地區所處的重要位置，是他獲得到疫苗捐助的關鍵，亦都是對民主自由的台灣的鼓勵。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新冠疫情三級警戒延至7月12日，曾經帶領台灣抗擊沙士的流行病學工位專家台灣前副總統陳建仁最近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就表示，只有符合連續14日單日新增病例降至100宗以下，以及是可以找到絕大多數感染源這兩項的指標，才是解封的開始。但是由於台灣日前單日新增60宗病例，卻是仍有半數不知感染源，因此離7月12日解封還有一段的時間。美國之音專訪陳建仁，陳建仁表示他所說的只是代表他的個人觀點。記者問陳院士過去曾經有帶領台灣抗擊沙士的經驗，請問這次的經驗在台灣方面對新冠疫情的時候發揮了哪些的效用？
SARS 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流行。那台湾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有 SARS 的病例，大部分的病例呢
，SARS 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流行病。台湾是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有30宗的病例，大部分的病例都是在医学中心被照顾，原本控制得宜，但是后来台北市亦是和平医院爆发了院内感染，疫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5月18日的时候，他是被任命为卫生署署长，那个时候苏益仁担任疾管局局长。他们两位就是带领了大家从院内感染管控开始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设立发烧筛检站、发烧动线、发烧病房，而且做所有密切接触者的疫情调查，再加上居家检疫和居家隔离的工作。好快，在6月15日就发生最后一宗的台湾沙士病例之后，疫情就得到了控制。自从沙士之后，台湾的边境就开始设立了红外线通关系统，学会了边境感染管控是很重要，然后疑似的病例的通报一定要确实，通报员的确诊病例要做得好的疫调，找到密切的接触者一定要做居家的隔离。但是大家发现 實際上在那個時候，台灣感染症的預防體系有很多是需要加強的地方，第一個就是傳染病防治法需要修改，所以他們授權給予了疾病管制局有更大的權限來指定所謂的防疫醫院，而且對於假新聞的散播或者是不實的消息的散播亦都有比較好的法規可以控制。更加重要的一點就是讓中央跟地方防疫體系上面有一個好的指揮體系。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工作，它將它分成是上半場和下半場，上半場就是阻斷病毒的散播以及是侵入，所以邊境管控是很重要。這件事他們大概是因為有SARS的經驗，所以做起上來就比較得心應手，這個就是對他們最大的一個好處。但是SARS的時候沒有疫苗這件事情，所以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下半場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族群的免疫力。在這個部分，台灣確實在疫苗的國際採購還有國內自制方面比其他的國家是來得慢，接種率直到最近才逐漸上升。而另外一個就是 SARS 的時候大家是未有學習體會到的，就是冠狀病毒會突變，感染力不斷是加強。目前台灣的三級警戒是延至7月12日，從目前疫情來看，你對於是7月12日解封覺得樂觀，在哪些條件之下才可以解封呢？
如果新增病例数可以降到100以下，某一段时间，通常是14天，那再加上呢，多数的病例的感染。
如果新增的病例数可以降到100以下某一个段的时间，通常是14日，再加上大多数的病例的感染源都可以找到的话，这个就是解封的一个条件。当然，要完全解封的话，这个就是需要全民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包括英國或者是以色列，他們的接種率是大概都達到 40% 或者 45% 的時候才認為是完全解封的開始。所以我們也都是可以參考國外的例子，就好像最近大家都知道60宗的病例裡面有31宗是知道感染源，還有將近一半的病例是未有辦法找到他的感染源。如果是這樣的話，大家就離這個解封還有一段時間。當然大家現時的病例數目已經是降了很多，如果能夠做得好一些，很完整的疫調，好像最近的 Delta 在屏東產生了社區群聚的時候，屏東縣政府做的疫調相當紮實，除了是疫調之外，又做社區廣泛的篩選，這樣就可以將每一個人的感染源都能夠找到。疫苗一向被視為是對抗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台灣的疫苗策略是什麼？如何應勝？為什麼日本不採取自製疫苗而選擇採購的策略？
政府對於疫苗發展的政策也是跟2009年的時候所採行的一樣，因為我們如果要國內
台灣政府對於疫苗發展的政策和2009年的流感所採取的是一樣，如果要國內自主研發疫苗，這個萬一疫苗研發不是100%會成功，所以不可以以自製就救，一定還要有國際的採購雙管齊下，所以去年就是按照這樣的雙管齊下的構想，到國外去採購2000万劑的疫苗，包括阿斯利康有1000万劑，而透過協助的平台有500万劑，再加上莫德納的500万劑，而在另外當然就是發展疫苗，有兩級的疫苗，包括是高端聯亞，現時都已經完成了臨床二期，而且兩家公司都宣布他們的成果達標，而這兩家公司當中的抗體效價有明顯的差異存在，所以到底未來緊急使用授權會不會通過，就需要有專家委員會來做最後的判定。這個亦都就是牽涉到世界衛生組織在5月底的時候讓各國來討論免疫橋的接觸的策略，就是能不能夠找到一個好好的疫苗保護力的相關指標來決定可不可以授予是緊急使用授權。食藥署最近是也都是宣布，如果要通過有關方面最終的兩個條件，就是要跟已經上市打過兩劑的阿斯利康疫苗者的當中的抗體效價是做比較，不能夠比阿斯利康差，最起碼要跟他們一樣才能夠通過。所以你的問題就問得好，就是日本都未有自己的研發疫苗， 为什么台湾要做？这个就是因为台湾在疫苗的取得上面和实际台湾现时国际处境多少是有的关系。我们举一个例子，当日本和美国捐赠的疫苗给予台湾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国家表示抗议以及反对。他们在同跟国外的疫苗采购的时候，也都面临着一些外在的力量的阻挠，令到在疫苗的采购上面取得会有比较困难的地方。任何的国家都一样，不单止是台湾，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是应该求人不如求己。在台湾临床试验方面有很好的表现和基础，而且在疫苗生产技术产业方面也都逐步能够跟得上世界潮流。所以在考虑到国内生产产业不断进步，再加上国际疫苗取得的很多的困难，所以仍然是主张应该是尽量地培养自己在国内的厂商，令到有疫苗自制的能力，这样大家才能够比较安心。刚刚是陈建仁副总统所提到的，讲台湾在取得疫苗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阻挠，可不可以讲一下台湾确实有好像是指挥中心所讲的受到一些中国政治力量的干预？
从最近要购买 BNT 的时候，那一个的困难度，
从最近要购买的 BNT 疫苗的困难度就可以看得到，因为 BNT 就是他们一个所谓的大中华的经销圈，台湾是一个被涵盖在里面的，所以台湾的疫苗所取得的就需要经过这个大中华总代理商的同意。我哋系有面临住到一啲洽商上边嘅困难，这个部分佢个人系冇实际嘅经历，但系佢晓得响谈判嘅过程当中面临到一啲嘅困扰，这个就系一间疫苗嘅疫情应。而另外，台湾同 COVAX 争取疫苗嘅时候，亦都因为台湾唔系世界卫生组织嘅会员国，所以当时愿意将台湾放响里边，当作系其中之一嘅国家，佢又觉得亦都要多谢呢个平台能够顾虑到全球卫生，而让台湾能够去购买疫苗。一般可能民众比较不太了解，就系话原来台湾响取得呢个平台嘅疫苗，亦都系不由波折。这个过程可不可以帮大家讲一下是怎样去排除这个困难呢？
我想 COVAX 本身这个平台呢，它是站在全球卫生的角度来考量，那我们绝对不能，
我想这个平台本身呢就是站在全球卫生的角度来考虑，绝对不能够是让任何一个国家在全球卫生上面被遗弃当作是一个故意，不能够遗弃台湾为孤儿。但是这个平台因为他们原先的第一个考量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但是台湾不是会员国，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讨论要将台湾国放入去，真的是要多谢这个平台，他们觉得防疫是远超过这个政治之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理念来推动防疫的工作。我是觉得这个平台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所了解的就是有很多他们理念相同的国家在帮助台湾能够得到这个平台的配合。美国在未来一开始要给予台湾75万剂的疫苗，开来给予了3倍的250万剂的疫苗都已经是运抵台湾。想问一问，会不会从一开始75万剂的疫增加到250万剂，这个当中有什么任何的转折呢？
我想美国很了解台湾在和平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
我认为美国很了解台湾在和平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而且台湾有很多高科技产业，对于全球供应链亦都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台湾的疫苗未有办法预期得到大家所需要的量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要多谢日本和美国他们的捐助。这个捐助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当然是他们的善心好意，这个是大家是无尽感激。第二个是很重要，就是去年在全世界都缺乏口罩的时候，台湾因为很快地在72家工厂增设了93条的生产线，所以才能够有大量的口罩是制造出来。当时亦都捐赠俾全世界嘅好多个国家，令到佢哋嘅医护人员有口罩可以用。佢相信呢个亦都系某个程度上边互相照顾、彼此帮忙。呢个系一个精神，实际上系面对国际疫情嘅时候，能够彼此照顾、分享资源，系一个最好嘅防疫典范。呢啲国家当然睇到台湾响国际高科技产业上边扮演嘅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外，亦都睇到台湾自由民主嘅蓬勃发展。 而要給予台灣一啲嘅鼓勵，再加上佢哋給予嘅回報，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綜合性嘅嘢。呢、這個裏面大家亦都要多謝好多駐外人員嘅努力。呢啲嘅疫苗嘅爭取，當然要需要讓呢兩個國家嘅國會都能夠得到大多數嘅同意，先至可以實現。今日亦都有傳出莫德納嘅疫苗可能會喺台灣量產，據媒體報道，最快可能會喺六個月會出3億劑。請問呢一個做法係莫德納授權給予台灣製造嘅形式嗎？
美國最近有在推動一個，就是說在這個疫情的期間，應該要對於授權的部分，
美國最近係喺度推動。於疫情期間應該是要對授權部分做一些特別的考量。當然台灣的莫德納疫苗發展上的技術就好像脂質體的技術也好，製造技術也好，他們是有這樣的能力，但要產量是另外一個的考驗。國外的製藥廠要授權製造的時候，一定會要求一個相當高的量，他絕對不會說我授權你生產1000萬劑的，絕對不會，大概是要3億或者是4億劑。這個原因是很簡單，全球有70億的人口，每個人是打2劑，65%的人要接種，他的所需的疫苗的是幾百億劑量。目前莫德納、輝瑞還有阿斯利康的生產量是未有辦法在短期裏面達到這麼高，所以他們是需要授權生產。他們也都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裏面令到最多個人是能夠打到好的疫苗。他是覺得台灣如果能夠順利地談成授權製造的話，這個對台灣的疫苗產業來說是一個很正向的發展，因為以這種疫苗未來的使用絕對不止於是新型冠狀病毒，可能很多其他傳染病疫苗或者是新興的傳染病的疫苗都有需要被製造。這樣這種疫苗製造平台就是一個滿好的平台，當然這個裡面是需要有國外發明專利的授權等等。如果自制咗呢種嘅疫苗之後，會唔會就係冇人去打高端聯亞疫苗？呢、這個會唔會對自產疫苗形成一種嘅排擠？你會唔會擔心呢種嘅事情呢？台灣對全球疫情可以有啲乜嘢嘅貢獻？
這是一個好問題哈。其實現在哈，這一個 mRNA 的疫苗製造呢，如果台灣被授權製造的時候呢，也不可能在
呢個係一個好嘅問題。其實現時呢一個嘅疫苗，如果台灣被授權製造，亦都唔可能喺短時間之內就能夠產出。呢個係大家嘅着眼點。如果有嘅話，咁樣嘅量產機制，亦都好可能要到今年嘅下半年，快則即係年底以後，先至可能有咁樣嘅量產出嚟。我係記得陳時中指揮官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上面曾經講過，佢係希望能夠係得到10月底嘅時候，我哋嘅預防接種嘅完成率係能夠達標，亦就係話希望65%嘅人都要接種疫苗。如果咁樣嘅話，顯然靠現在授權製造呢種疫苗嘅廠商嘅時間會嚟不及，但係我哋仍然係會覺得，如果能夠授權台灣嚟代理製造，我哋嘅着眼點係全世界。我剛才曾經講過，因為全世界咁大嘅人口需要大量嘅疫苗，如果我哋能夠加入呢個行列，製造疫苗提供給予需要嘅國家嘅話，對全球人類嚟講係一個好處。因為不要忘記，即使台灣都打完疫苗，如果某一個州或者某一個國家又有一個新的病毒株出來，然後又開始突變，又傳播得很厲害的時候，這樣病毒不斷的改變基因，這個時候或者是任何時候都會出現一個所謂的疫苗逃入病毒株的變異株的出現都不知道。這個一旦出現了這個變異株的時候，我們就可能要從頭再來一次。所以我是覺得，如果台灣疫苗研發成功，不理是國產疫苗廠商好，或者是專屬授權代理製造的廠商好，我們不要忘記，只有台灣好是沒有辦法防禦，一定要全世界都好。我們一定要幫助所有的國家，我們不應該讓任何一個國家在疫苗保護的防護網當中被遺落的成為一個孤兒，這個是我們在未來台灣可以貢獻於世界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六月底閉幕的紐約翠貝卡電影節最佳紀錄長片《燈流灘》未有長篇的敘事，亦都沒有個人的情感昇華。影片用精美的鏡頭和獨特的配樂，描繪了當代消費主義盛行下中國的眾生相，底層民眾為苦苦生計辛苦勞作，中產階級為更多財富千方百計，富裕階層在燈紅酒綠中紙醉金迷，一幅幅一幕幕記述了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真相背後難以置信的不平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淑芳、法治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是當今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每個人似乎都是經濟發展洪流之中的一個齒輪，以及消費主義機器上面的一顆螺絲釘。紀錄片《燈流灘》的簡介之中提到，在中國的社會階梯上面，大家看到了每一個階層是如何支撐和實現下一個階層，同時亦認識到當代中國夢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仍然是一個難以觸摸的幻象。傑西卡·金頓導演的這部影片開篇第一個鏡頭就聚焦了成都一個屋頂泳池，在湛藍清澈而且高級的泳池邊，一個個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在狹窄的池邊行走作業，這些彷彿預示著春雨秋風路上面追風逐夢的人正是在社會的夾縫之中苦苦掙扎。金頓的鏡頭隨後來到了中國不同的地區的各類工廠，在某個食品廠裏面，工人熟練地重複著同樣的動作，將壓貨裝袋掃封。在另外一個廠房，一名女工機械地用產品印標，個印機旁邊放著的手機播放著和工作毫不相關的電視劇，女工衣服上面的標語更是發人深思，就是做一個空想家不是壞事。從工人食堂到公司員工食堂，影片通過相似剪輯將觀眾帶入了和工廠完全不同的場景。新員工培訓中學習著為公司奉獻自己，寫著話他和公司同命運，他和公司共輝煌。而在一棟摩天大樓的房間裏面，一名講師在教授粉絲經濟時代下的個人品牌變現，學生的目標是在未來的幾年賺到數千萬，中產階級接受的各種培訓似乎是為了迎合上層並且獲得更多的財富。影片中還出現了高端飯局，飯桌上面的人品嚐著四年的西班牙風乾火腿，感受著法式甜品的層次，社會的精英還是享受生活，使我登樓遠望心懷清，東西南北二耳平。這些是影片結尾處出現的這個詩句，源於1912年導演曾外祖父寫下的詩歌《燈流灘》。近100年過去了，這句詩亦都是導演對當今社會的感嘆。影評人李卡多·加列戈斯在6月13日在流行媒體網站發表的影評之中寫著說，通過《燈流灘》，他看到了中國經濟的繁榮是以犧牲個性作為代價的，每個人似乎都是消費主義機器上面的一個齒輪。這部紀錄片並沒有旁白，在鮮少的片語隻字之中，低層的勞苦大眾討論的是工作的步驟和流程，上層的成功人士就在這裡滔滔不絕地談論著水杯的形狀和歷史，傾著在新疆的招商引資，表達著對美國的喜愛以及對自由的憧憬。價值觀好活法，中國夢好日子，辛勤勞作萬事如意，對於形形色色的低層人民，平凡的工作能否為他們實現如夢幻泡影般的中國夢呢？對於奢侈浮華的權貴階層來說，中國夢又是什麼呢？金頓在影片之中並沒有給出答案，而是留給觀眾思考審視。金頓表示，財富和貧困、運動和停滯、人類和機器人等對比的並置表明，資本主義企業的各個層次之間存在著複雜的往往是強制性的關係，而不是將它們簡化為簡單的方程式。無論是中國或是美國，人都在接受財富創造是一種上升的敘事，在這種敘事當中，資本的累積的最終目標是享受生活。他又表示，他們拍攝的大規模休閒空間裏面往往有一種超現實主義， 荒诞主义甚至是反烏托邦的色彩，浩瀚的人群和这些空间无休止的重复，和工厂的传送带装配线遥相呼应，确实似乎是他的镜像。这种向上的阶梯到底通向哪个地方呢？他们朝着什么的目标来到前进呢？大家向上攀爬的代价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在当代的中国，这些问题可能被放大。杰西卡·金顿是一位有中国血统的导演制片人，他曾经被电影人杂志评为2017年独立电影的25位新面孔之一，他的纪录片《登楼叹》6月17号获得了翠贝卡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而他本人亦在电影节上面斩获了阿尔伯特·梅索斯最佳新纪录片导演奖。金顿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谈论了他的创作初衷以及创作的历程。而当记者问是什么吸引他拍摄这样的一部同中国民众以及经济发展有关的纪录片呢？
I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for many reasons. One is I'm half Chinese. My mom is Chinese, but I grew up here in the States, so I have always been.
金顿回答话，佢对中国嘅兴趣由来已久，其中嘅原因有好多。其中一个原因系佢系半个中国人，佢妈妈系中国人，但系佢系喺美国长大嘅，所以佢一直好想从传统嘅角度嚟到理解。因为他的家庭是来自那个地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似乎当下每个人都对中国感到兴趣，因为他在全球舞台上面的地位。他是新的世界超级大国，他想看一下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他真的很着迷于那些来自各个阶层的人每日的生活。他大概在2016年前后来到浙江省义乌市，那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批发商场，他去到一个细小的商品市场制作了一部短的纪录片，他对他们日常生活之中的日常用品很感到兴趣。他想他看一下这些商品的起源，看一下他们被交易的地方，他认为这些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物理空间，你可以去探索，很多批发买家都会来这个地方的商城。他想看看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展开的，以及每日在这些商店里面工作的感觉。这些产品会漂洋过海去到世界各地，会接触到全世界很多人的地方，所以他对这种规模感到兴趣。一方面他是深不可测，因为这些产品在全世界销售，所以另外一方面大众亦都确实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他很喜欢这种的并置。当人问到纪录片的概要，就说影片描绘了中国的下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生活，揭示了这个国家日益扩大的阶级分化，并且提到当代中国梦对大多数人来讲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幻想。以上是美国之音率方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